居士论这一品呢、啊，其实剩下不多。上一次好像有22页，我们好像跳了没有讲。我们先回头把22页讲一下。这20几页的这前后段落，有的地方是讲禅定，三大类的禅定哦，就是这个燃等智啊、净等智、无漏等智啊，互相相生的状况。除掉这一种以外啊，还会提到一点投生的，投生的也有这种相生的状况，但是这两种状况要把它区分，要把它区分，是这样。那我们他之前在21页、20页就是讲这些，讲这些，这些有的地方说不客气讲，有一点看不出来，到底是讲禅定的相生。还是讲投生的相生，21页到20页，这比较明显的应该是讲投生的，投生的。那好，我们当初应该21页有讲完，然后讲到22页，大概是第二行、第三行的地方。如果是22页的第一行最下面了，他是说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当初我们。讲这个地方呢，有提醒大家注意他这个论文里面的顺序，他的顺序。比方说第一行最下面哦，从初净虑啊，无间生七。那这个为什么是七啊？那前面还有第二十一页的中间哦，中间算是倒数第五行。也有一句话说从初净虑无间生六，如果刚好看到这两行怎么奇怪，他讲的怎么不一样。那对不起，刚刚我们念22页啊，这个段落是讲净等智，那刚刚那个21页那里是讲无漏的等智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刚刚这个要分三大类哦，三大类里面的、啊、每一大类自己比方说以无漏的等智啊，无漏等智的范围也是很大，就是从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，这里面啊都可以有无漏的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可能我们当时也没有多复习，所以也可能都忘了。这样，那么在从色界的四个禅，无色界的四个定，这里面啊。属于无漏的只能有七种。那如果是净啊，清净的净的话，那就比较多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总而言之，这里刚刚22页啊，这是讲净等智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回到21页最后那一行的下面看一下，从净等智啊所生一然，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他。目前呢，他是获得净的禅定。那什么是净？我们应该也要常复习。那接下来他们的可以升起来的，可以升起来的，或者说可以投生的，那跟前面讲的无漏的情况是很类似。但是还加上一个，22页的第一行最上面啊。而各兼生自地然物，就净等智啊，他接下来可以生的，除掉他自己仍然是净等智以外，还有自地，当然就比方说他是初禅，那他生的就同样这一个地，但是呢是然物的等智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他是二禅，那也可以升起。同样一个地也是二禅的然屋的定。那另外就为什么这个净等智啊，它接下来会可以产生这些，我们简单想，如果它退步了，就本来对禅定里面的殊胜功德没有贪婪，没有然爱，那这个就是净。但是这个有没有不决定的，无漏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无漏的禅定、无漏等智没这个问题，净等智等于是在这三者当中中间的， 中间的，所以其实他是有可能，就刚讲，如果他退步了，升起对这些禅定功德的爱着，这下子他就变成南无了，是这样子。那好，那现在我第一行的中间说有顶等，有顶的尽，刚刚讲这个尽的字以上的范围包括很多个，有顶就是最后的最高的这一个飞翔飞飞翔处，那当时它是尽的等字，尽的禅定，接下来它无间呢、啊、可以生六种，六种，这六种哪六种呢？为自尽染、哦、自己这一个地，也就是有顶，同样是有顶这个地啊，那一样仍然是尽的等字，但也可以升起染污的，这样就有两个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下尽，下就是指它下面的啊，就是比油顶更下面的，这个更下面的可能性有很多种，这里他没有讲，因为不需要讲，下面的哪一个都可以啊，那下面当中包括无所有处啊，事无边处啊，空等等，一直到乃至一直到它还是有个范围啊，还是有个范围的，是这样。那这个下也有两种可能，尽或者无漏啊。这个下要注意哦，现在讲的这个情况是呢，三界的最高有顶，它现在是尽的等字，尽的禅定，但是它接下来也可能升起下面的无漏，下面的无漏的定啊，这一点很特别。那也可以升起他自己，同样仍然只是进，有点不进退，不没有进步呢，也没有退步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以那个地来讲是下，从地的角度来看有点退步，但是这个不一定是退步啊。这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讲到，他这种向上跟向下，不一定是进步跟退步，就是他愿意他的禅定，之前有讲向上那个顺的，这个向下就是逆的。我们在讲22页啊，不，这一页我们以前有跳过，没有讲到啊，是这样。然后接下来他的顺序啊，你看又从那个初禅开始讲。从初尽力啊，无间生七，有七种可能。那这里仍然是尽等字，那七种可能呢，就是他自己啊、自己的是尽，所谓的自己是同一个地，就同样是初禅啊、初禅的尽的等字，初禅的染污的等字，初禅的无漏的等字，这样明白吗？这样就有三种可能了。好，然后下面哈、哦、一样，初禅也可能会退啊。如果他退的话，就退到其他的，但是应该也有向上，有上跟下，上跟下。比方说他进步得二禅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七啊，到底有哪几个？可以根据21页讲的去考量。通常就是自己的这一个地，后来或者是下面的，或者是上面的。我们看一下21页的第五行啊，那个地方说论曰啊，无漏哈、啊、次生自上下善，所以他就是这个情况的，自己的这个部分哈、啊，那同样的这个字都是指同一个地，那上是指它比它更高的地，下比它低的地，这里的地是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或者是这些无色界的每一个都算一个地。那初禅就刚刚讲了，它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，或者还有它自己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页，说第二行啊，无所有八，无所有呢，它是无色界的， 第三个也就是倒数第二个高的。那他这个八一样，一定有自己的，还有往上的，还有往下的。那是这样。那另外就是说，这里是近等字啊，近等字，他可以升起无漏的，可以升起他自己的，也可以升起自己的染污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就根据刚刚讲的，自己上还有向上，还有向下，是这样。那一样，他这个八呢，我们自己要去找出来是哪八个。那第二定就是二禅呢、啊，二禅无间呢、啊，可以生有九种可能。一样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有九种？为什么这个二禅呢、啊，比这个初禅多出两个出来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很简单，就是，多的，它如果是往下的话呢，就是到了初禅，是这样。如果它再往下，可能就到了未到地定，或者是初禅跟二禅的中间，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很明显的有提到这个中间的，它能不能生的？那接下来它的。所以这里的顺序，就我刚刚讲，它是一下子最上，一下子最下，然后再是第二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三个，这样从上跟下。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讲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这样子跳来跳去的。那第二行的中间说四处生死于生死意，这个四处当然是指这个四无边处。所以剩下来的，剩下的包括第三禅、第四禅。还有空无边处，这三个的无间呐、啊，马上接下来可以升起的有11种可能，是这样的。那到这里呢是近等智，近等智的无间它能升的可能。接下来第二行下面啊，从燃等智升的话呢，它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应该先记得这个原则，染污的等智哈、哦，接下来不可能马上升起无漏的等智，因为这个距离中间隔了一个近等智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看第三行说，它可以升什么呢？可以升，这个标点可能要改一下，可以升自己同样一个地的近或者。仍然是染，还有呢，病生染，病生赤啊，这个标点也要拿掉，病生赤下。好，这个染等字接下来可以生的哈、哦，他自己同样这个地，然后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净，一个是染，啊，然后他也可以升起赤下，赤下就是他紧接着隔壁的，然后比他低一个。比他低一个，低一个的是净定，这一点注意要注意这个差别啊。就染污的等智啊，它无间所生的，如果是生到下面，就刚讲隔一个，紧接着的下面的那个，只会升起净的等智，这是第三行22页的第三行讲的。然后底下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呢？未为自地烦恼所逼。任何一个地啊、哦、都一样，在染污的等智的立场去看呢、啊，他被他自己这个地的烦恼所局限。这里说所逼啊，其实也就是逼迫，讲了白话一点就是局限。染等智就是对自己的功德有爱着嘛。那这个爱着就限制他自己，不会再往上，暂时不会往上。但是呢，他对于比他低一格的这个清净的定，就是没有爱染的，他会升起尊重。哦，刚刚那一句，我们把它念完，为自地烦恼所逼。我想他自己也明白。他为什么现在是到这某一个地， 不能往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于下尽虑，尽定，一生尊重故，是这样的。这一点也是蛮特别的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他现在是染污的，假设说第三禅好了，那他接下来可以产生的假设是第二禅，第二禅，然后他这个第二禅呢升起来的话是静的，静的等字，在这个地的他有点退一格，可是性质上啊，他反倒是转成清净的，这是蛮特别的。原因就刚刚念这句话，他本身被他自己这个地的烦恼所逼迫，所以他也明白这些烦恼是不好的。不过呢，其实他有降服，他或许有降服他下面那个地的烦恼，或许有或许没有，是这样。那现在如果他退一个地，退一个地，有可能升起接下来这个地的清净的等字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于下尽定，一生尊重，故有重染，故有重染生次下尽，所以有以上的那一种这样的状况，这很特别哈。那第四行进一步再解释，若于染尽，这两种哈，染污的等字或者尽的等字，能证了之，那就有可能了，可能从染转身下尽，就是这几个字，是这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那我们到这里哈，到这里还没有看到说他会不会向上，会不会升比他高一格的，高一格的清净的，好像还没看到，好像是不能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哈，可能重染了转身下尽。我刚刚问你说，那上比他更高的会不会呢？好，非诸染污啊，能证了之。那个染证，他处在染污的等字的这个状态本身呢、那就对不起，下面这是一个问题。非诸染污，这是从这里是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染污的等字本身的体性就是刚刚讲有爱着，有爱着呢会被这个殊胜的功德，比方说喜乐这一等等啊，他会有点享受这一种，享受这一种喜乐的受，那甚至爱着他，那这个现前这个当下哦，他的心是被这一些内容所占据，这也就是被染污。这个当下他是没有能力，非诸染污能，这个非可以拿到下面来。这个正在这一种状况当中啊，他的内心是没有办法升起正知正念，因为所谓的正知正念就是告诉修行人自己不要去爱着，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冲突的。那既然不能够有正知正念，不能够勉励自己不去产生爱着，那怎么样能够转成这个净的等字？所以帝王问啊，如何彼能从染生净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但是回答非常好。回答帝王的中间哈，先愿力故。原来他这个能力啊，确实他当下不是靠这个当下染污的能力，是靠他以前的啊，未先愿缘啊，就是他在这之前呢、曾经有发过这个愿，这个愿的内涵是这样子的：宁得下尽，不须上染。这也是很特别哦，这很特别，就宁愿呐、得比较低的禅定，但是呢是清净的。而不愿意啊，更高的，可是更高的反而是染污的，不愿意这样子。所以总之，这个是之前他是有这个愿的，宁愿这样子。而这个道所帝王解释呢，先愿势力，随相续转，是这样的。 所以我想啊，这里虽然讲很简略啊，那刚刚讲他是没有当下是没有政治正念的，但是之前的愿力可能还是有因缘啊，触发这个愿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先之前的愿的力量哈，那个事跟力随相续转，随着他内心呢、啊，还是可能会升起来，他的力量可能在这个时候有故后重染生下金定这样子，这个后是相对而说的哈，相对于之前他曾经发过这个愿而说的，其实还是指现在，现在哈、哦，现在是正染污，但是接下来还是有可能，从染污的等次啊升起，比它低的哈、哦，紧接着比它低的，但是是清净的定，是这样的。那这样子解释啊，不太好完全接受，因为我们也没这个经验。那现在用个比喻，如先立愿，方趋睡眠。睡眠倒是有这个情况，睡眠之前先转好了闹钟，或者自己跟自己约好了，到什么什么状况要醒来，啊，或者到什么几点几点要醒来。那这个跟禅定也有类似的，就是怒的某种禅定之前呢、啊，他可以先内心这样告诉自己，到的时候呢，也很特别，我们的内心也能明白，说，哎，当初所希望的状况，时间到了，是这样的，这点也是蛮特别的。啊，那倒数第三说，自所其实，便能觉悟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我一般人应该还是有这个经验啊，一般就算不转闹钟，有人想说天亮了要起来，久而久之他也是可以培养这个习惯啊。我想这个比喻并不是很难懂，那这个比喻用来比喻刚刚的这种愿力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情况。倒数第四行中间说，无漏与染啊，必不相生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在这三种禅定哈，紧接着要无间的要升起的，就是刚刚讲无漏跟染啊，这中间隔了一个净，所以他们绝不会互相的。这个两个方向哈，无漏不会马上升起染，无漏的等字啊，无漏的禅定啊，不会马上升起染。的等字倒过来也是一样，染污的等字啊，也不会马上接下来升起无漏的等字，是这样子。就是这里讲了，无漏与染必不相生。下面说呢，净具相生，故三有别。中间这个净等字最特别，它可以向上，可以向下，也它自己。是这样的哈，所以呢，过三有别，所以呢，这三个的差别，无漏等字、净等字、染等字，他们互相这样的差别。倒数第三行，如是所说，净染生染，但约在定，啊，但约在定，所以刚刚讲的呢，都是指禅定本身。比方说这个修行人，不管他这个修行人现在是投身到欲界也好，他是用欲界的身、初禅的身、二禅身等等，都可以符合刚刚所说的状况。好，那是不是讲他投身，是指他在某一个地以禅定本身的接下来会升起的禅定。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无漏等字、净等字、染等字，是指针对禅定的升起或者转变，是这样。转变就是刚讲的无间的会升起哪一种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刚刚讲这个净跟染齁、哦、生染，净等字以及染等字，这就净跟染，然后呢升起染，无间齁、哦，接下来生出来的 禅定呢是染污的性质，这一种情况呢，但约在定，但约在定的这个净跟染这两种说法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到这里为止呢，并没有讲，不是在讲投生的，不是讲说他出禅天，接下来可能升去二禅天，不是在讲这个啊。但是现在接下去就稍微讲到一点点。若生进来，那个生，这里的生就是指投生啊。假使他现在投生到初禅也好，二禅也好，三禅也好等等，他本身也有进跟染的差别哦。这个若生进染哦，那生染不染，我看看啊、哦。那底下有个解释哈、哦，为命中时。从生得净，一一啊无间生一切染，这个很特别、嗯、所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倒数第三行的最下面、啊、这是讲投生，不过他讲的很简略、哦嗯、这个投生的也是有净跟染，也有这种差别。我们之前有稍稍提到过，这个初禅二禅这种天、啊、一样可以这样分的。那现在说若生净染，生染不染，染污的这种投生啊，没有那么的全面，没有那么多，它有缺少一部分。还有以前我们甚至有说过，染污的等质的那个残质啊，也有缺少。那现在说呢，命中时从生得净啊，那先就是说生染不染，就是说投生的后接下来这一生齁、哦、接下来这一生啊，如果是染污的话，不会像，并没有这种情况，没有像刚刚讲这种情况。但是如果投生，假设说投生到初禅也好二禅，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清净的啊，然后呢一一无间啊，生一切染，那这个是从生得净而说的。倒数第二行的下面，这个有跟他是对比哦。若从生染，一一无间啊，能生自地啊、哦，还有呢一切下染，是呢，是他们的这两个的不同，是这样的。就刚讲投生的时候哈、哦。投生的时候呢，投生过去，那个过去的状况是清净的跟染污的，这有分这两种。那么如果是清净的话呢，它接下来又可以无间的升起一切染，这个一切染是指上下，是不是上下还有他自己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他投生的时候，因为投生而变成有染污的，就叫做重生染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一一无间，能生自地，自己这一个地，啊、哦，还有一切下染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能生自地一切下染，那么能生自地当然就是同样的自己这个地。这个，我看看，不管他当时投生是到哪一个地哈、哦，那自己这个地以及应该是以及啊，一切的下，一切的下就是他下面的，那一切下面的不管是哪一个，但是呢仍然是染，这个比较重要，是这样。但然后呢不生上者，不生上者是说他不会。在这个地的本身来讲，不会说无间的就升到上面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位离下故。其实它本身啊，因为是染污的性质，它本身根本都还没有摆脱这些染污的烦恼，所以它是不能马上无间的升上帝的啊、不管上帝的是净或者是染污，都不能生，只能生自己这个地的，或者是 下面这个下面的地的。所以那刚刚这两行是讲投身的情况，最后这一行的中间哈，下面所言，这个其实是颂文里面应该也有的，颂文里面也有的。好，那所言从尽身无漏者，为一切种皆能生也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有说过的。那他的意思是说呢，那这里又回到禅定本身，因为从静的等字啊，可以升起无漏的等字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当时的问题是问说，那因为静等字里面啊，其实又分四种，这是23页我们已经看过的，有的又分四种。那么这四种里面，其实呢，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升起无漏的等字啊，唯有那个顺抉择分。唯有顺抉择分的净的等字能够升起无漏的等字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蛮简单的。那23页、24页、25页这个我们都看过的，看过。那26页也看过的。所以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讲的也蛮简略的，我们要跳回到27页。27页它是连续26页的最后面。26页最后面讲的是这三大类的等字，谁有力量能够断烦恼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次已经有大概有说到。我们要看这个27页的第3行、第4行那个地方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27页的第2行最下面了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一样要从未等字、尽等字、无漏等字这三大类去思考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27页的第1行啊，说呢无漏定啊，皆能断惑。注意那个皆，不管他是哪一个地哦，不管他是初禅的、二禅的、三禅的，只要他是无漏的定，都能够断烦恼。至于他断哪些烦恼，这里他没有说的，也不用说，不用说的。那我们都了解，这个是修大位也好，见大位也好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然后呢？本净尚无能，况诸染能断。这个刚刚讲这个三大类里面中间那个净等字，那这个本是指根本定，这个是指入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这个意思。净的这个等字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又可以分为根本定，还有呢净分定，还有呢中间禅。不要被这些名字搞得头昏了哈。刚刚那个染的等字啊，净等字、无漏等，这是从性质说的。那这个净分定啊、中间定啊、根本定啊，这是就那个三界九地，就九地的区别而分的。不要被这个搞混了，这个完全是不应该有混淆的。好，那这个净的等字啊，它如果是属于入这个根本定的，现在讲说呢，根本定的这种的阶段哦的净等字啊，尚且没有能力断烦恼，更何况那些染污的等字，不管它是在哪一个地，不管它是根本定还是净分定还是点点点的，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接下来说不能断下，另外呢它也不会去断下地的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离染了。那其实本来这个一般的定啊，断烦恼 这个是暂时的，暂时的也可以说是离染，是这样的，并不是究竟的。无漏的定啊，断烦恼，那是究竟的，是这样。那这里讲说不能断下，是针对根本定的这个净等智而说的。那总之，任何某一个地的，那它之所以是现在这个地，就是因为它下面的已经离了，已经离了下面的地的染污的烦恼。啊，不能断下，这个不能是因为不需要，它不会去断下面的，因为已经离染。这个离染，其实这个离染可以加个字，离下染。第二行呢，不能断智，他也不能断自己同样这个地的烦恼。为什么呢？智所伏故，就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情况相当于就是可以应用在染污的，也可以应用在净等智。但是这里主要是讲净等智，那个染污的等智根本不用讲。为什么？通通不能断烦恼。那第二行中间说不能断上，以圣及物，这也是对的。假设他这个修行人目前的定是二禅好了，那就算他是净的等智的二禅，在这个地，他不能去断三禅那个地的烦恼，因为三禅比他现在这个二禅还要殊胜，他都还没有能力摆脱超越二禅。不能断上，以圣及故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以上是讲根本定的状况，根本定而且是净等智的状况。第二行最下面，若净分啊，亦能断惑。啊，这个要做区别哦。在一般的净的等智啊，除掉根本定以外，还有净分定。净分定呢，反倒是可以断烦恼，是这个意思。若净分啊，那它可以断烦恼。亦能，这个亦是，是跟那个无漏定一起讲的。无漏定都能断烦恼，那除掉无漏定都能断烦恼以外，到底还有什么能断烦恼？就是净分，不是净的等智的净分定。这个你们有没有困扰啊？这个，那其实这里讲的断惑哦，跟无漏定不太一样的。我刚刚讲无漏定断的烦恼，这个是断了就断了。这个烦恼不会再升起，可是如果是净的等智的净分定啊，所断的烦恼有两种可能。如果他配合四生地，他就转成无漏啊。然后他如果用那个来断烦恼，那就彻底断烦恼。那如果不是配合四生地，那仍然只是一般的。那一般的为什么也可以断烦恼？这是其实是暂时说的。那所断的烦恼还是属于每个地要往上超越的时候所断的这个部分。那这个是暂时的，因为它这种定也可能会退，这个净等智的定也可能会退。那为什么它的净分定可以断烦恼？这是因为要，这个完全是针对刚刚这个说的，比如说回到我们刚刚讲二禅来看，二禅往上进步到三禅的净分定，三禅的净分定啊，如果它是净的等智啊的性质，它能断的就是断二禅啊，简单讲就是断二禅的烦恼，就是这样子。那第三行的解释，以皆能断次下地故，就是这句话，它所断的是它刚刚他隔壁的比他低的这个阶，就通通所有的净分定都是这个性质。因为本来净分定的定义， 我们以前有讲哦，比方说二禅跟三禅，那么二禅要往三禅啊，刚刚离开二禅，这个中间有一个中间定，然后呢再往前的话有三禅的净分定，也就是三禅的味道地定，然后如果再进步就才真正入了第三禅。好，那么三禅的净分定、三禅的味道地定的特性，以前我们讲第六品有说到，这一种时候啊，都是增长它的无漏根，增长它的这种禅定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它是用来离或者断刚刚二禅，甚至是二禅的中间禅的那个程度的烦恼，就这样。所以第三行就是讲以接能断次下，这几个字都要很注意看嘛。接就是通通都是这样子，能就是都有这个能力，那所断的都是刚刚比它下面的这一个，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们刚刚用的例子，三禅的净分定啊，能断的就是二禅的这个烦恼，他不会去断初禅的，因为初禅的被二禅所断，是这样的。第三行的中间说呢，中间色净亦不能断啊，这个又要注意了哈。那么中间的这一种禅或者中间的定呢，一样，即便它属于净的等质，也没有能力。所以到底谁有能力，谁没能力断烦恼，这个都要区分的。那么中间禅为什么没有能力断？为什么没有能力断？因为呢，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，二禅刚刚离开的二禅，稍稍进步一点点，这个时候其实还不能断二禅的烦恼，就是这意思。中间色净亦不能断，为什么用个亦啊？这个亦是连带前面那个染污的等质，染污的等质都通通不能断烦恼。其实我不觉得它需要加个亦啊，否则让我们有点困扰。好，那么如果你自己整理，能断烦恼是哪一些？不能断烦恼是哪些？整理一下，并不是很复杂。第三行的下面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段落哈，另外段落。对于这个净分定啊，可以进一步了解。啊，净分有几，和受相应？他提出三个问题哈。第三个问题说：于味等三为皆具否？我先解释一下第四行这个于味等三为皆具佛，这个味等三就是指味等智、净等智、无漏等智，这叫味等三。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说净分定这个名称、这个阶段，针对味染着的这种等智，以及净的等智，还有无漏等智啊，是不是都有可以建立净分定？这是第四行这个问题的意思，明白吗？这一个品啊，它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告诉我们答案，它都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，然后才把答案带出来。其实不用问这种问题也可以，直接把答案明明白白讲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刚刚倒数第三行下面说净分有几，就是呢所谓的净分定啊，到底有几个啊？那另外它本身是跟哪一种受可以相应？受是新说法，就是说净分定啊，在净分定这样的阶段，到底它的受是喜呢，是乐呢，不可不乐呢，等等，还是等等这样的？所以这三个问题哈。好，宋曰净分八，有八个，那他的受呢都是舍，但是这是宋文说净分八舍净，初易胜或三， 这个颂文不好解释，还是看一下那个论本身。论曰：诸净分定啊，义有八种。一样，这个义为什么要加个义呢？因为根本定有八个，所以净分定加个义也有八个。好，与八根本为入门故，要注意那个入门。净分定啊，跨一步就到了根本定。刚刚讲了，以这个三禅的净分定做例子，也就是三禅的味道地定做例子，跨一步就到了三禅。平常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初禅的味道地定啊，那也一样，也可以被叫做初禅的净分定。净分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很靠近，很靠近，它的性质又接近，又接近，所以叫做净分，是这样。那么性质很接近，甚至它的作用功能啊，已经有一部分属于它上面这一个。要是以三禅的净分定，那就已经很接近三禅。就好像初禅的净分定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味道地定，也有一些性质很接近初禅的啊，特别是像刚讲这个初禅的净分定呢，有一些禅枝啊，虽然不建立，其实不是没有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行的下面，一切呢为一，舍受相应。这样讲起来，这个净分定有八种，这八种呢，通通都只能够是舍受，就是和舍受相应。简单讲，它本身的体性啊，不能够沉溺在喜跟乐。如果沉溺在喜跟乐，就是有喜受跟乐受。好，那为什么净分定一定是舍受相应？因为呢，这个是在用功的阶段，毕竟它不是证入二禅的根本定，也不是证入三禅的根本定。那么在根本定里面，在根本定里面才有禅之，那个很明显，作用很强烈，然后可能会享受他们禅之的喜乐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所有的净分定呢、啊，因为还没有到，然后他也有点远离他下面那一个，原来下面那一个，以刚刚的做例子啊，就已经有点远离二禅了。说二禅里面的喜乐等等啊，在三禅的净分定已经有点远了，是这样，所以也不太能够再去感受到二禅的喜乐的受。真正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用功的阶段。第二，它原因有两个，做功用转故，还有呢未离下部故。是这样，那么做功用转就刚刚讲或者解释，他正在用功，继续努力，要继续往上的。用刚刚的例子，他还没到三禅，虽然说跨一步就到三禅，还是要跨一步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未离下步，他说不定还会就在这个三禅的净分定退步，退失，调回到二禅。不是没有这可能，所以说还没有远离啊，退回下面的地的禅定的这样的担忧，这个叫做未离下步。由于还没有离开这种的忧惧或者恐怖啊，所以他没有心思去享受、去承受喜根的受。所以它必然是舍受，在舍受的状态里面哦，由于喜乐不明显，也就没有贪婪贪着，也就没有受心啊，没有受喜乐的束缚，心不会被喜根的拉过去，所以才能够用功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心才能够继续专注在所缘境上面，明白吗？这它整个的。实际上的状况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倒数第四行说：此八净分啊，皆净定色。 所以呢，看样子呢，无漏的定没有这个净分定，染污的那个未等字也没有这个净分定。我们在讲净分定的时候，看样子都只有这个净等字才有的。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补充啊，唯出净分呐、啊，一通无漏。是这样的，初禅的净分定呢、也可以，它除掉是净等字以外啊、也可以是，无漏的初禅的净分定，就这样。在三界的最高点呢、它不会有无漏的定，不会有，它要有无漏定啊，它要跨一步，怒灭尽定。就是这样子，好，这个看看啊，唯出净分，一通无漏。这个当时我们在第六品啊，有提到这个，金刚预定，金刚预定可以所依的地啊，有很多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跟这里不完全一样啊，不是完全一样，这个无漏的不一定。不一定只是指金刚预定，金刚预定是最后的一个关卡。那这个无漏可以包括见到位啊，见到位以后的修道位啊，也是可以。修道位是可能是无漏的，也可能是有漏的。那见到位啊，一定是无漏。那以这个初禅的净分定，一通无漏啊，这个是要讲什么呢？这有几个意思哦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见到的时候啊。见到的时候呢，他所依赖的定，以前有说过，最低的程度，就是这个初禅的未到地定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以初禅的未到地定啊，也可以得无漏。最少当然就是讲这个见到的无漏，是这样的。那实际上就是靠他。就是靠这个初禅的未到地定、净分定啊，乃至可以修，继续修的，这样，然后一通无漏。当然，这修到位以上的无漏啊，原则上来讲，禅定是要继续往前进步的，但是也不是不可以。啊，皆无有位，离难道故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刚刚是在讨论净分定哈、皆无有位啊，就是净分定呢、是没有这个，这句话可以倒过来，未等字都是没有净分定，或者倒过来讲，净分定本身不会有未等字，为什么呢？离染道故，就刚刚讲这一种净分定的特色啊。本身是继续用功的，继续用功的当下绝不会去贪着、爱着原来的禅定的这个殊胜功德或者喜乐等等。所以说离染道，它本身的道的性质啊，都是离染的，或者说它就是在实践、实修离染的这种性质的道，道地的内涵，或者是说这个离染道啊，就可以像以前讲的。无间道、解脱道，都是在这个离染是在形容这个道，也可以。好，接下去说呢，虽净分心有结生染，但是呢，而遮定染，故作是这点很特别哦。当我们正处在净分定的这个状态哦，这个净分定的状态的心，这个心呢、不是完全没有染污的。但是这个染污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个结生染，它一定不是定染。这个定是指禅定哈、它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对禅定的殊胜功德，或者喜乐等等的爱着，不是那一种性质的染。但是它可以有一种性质是烦恼，这个结是指烦恼，其实就是另外别的性质的烦恼。因为这个结有很多种可能， 而产生的染污。举个例来讲吧，我们的根本烦恼有贪嗔痴慢疑啊等等，我们用慢做例子好了，那很有可能有结所生的染，我们用慢或者用疑或者用恶见，这个六根本烦恼里面，或者说十根本烦恼里面，恶见有五种啊，萨迦耶见，这都算结啊，萨迦耶见，这个边见，边见又分两种，断见跟常见，还有一个是邪见，还有就是戒禁取，戒禁取，这些，那么这些都是结，这是十个根本烦恼，或者是随烦恼啊，那就更多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比方说随烦恼里面有，愤啊、恨啊、负啊、恼啊，那个属于嗔的性质的，然后也有那种属于贪爱性质的，等等哦，或者是那个无惭无愧，或者是属于痴的性质的，等等的，或者是像那个懈怠、放逸啊、不正知啊，等等的。总之，还是有可能来自于这些烦恼而带动的染污，是这样啊。所以，虽然净分心，可能有这个由结而来的染污啊，因为那些烦恼也会带动这个染污，但是呢，而遮定染，故作是说，是这样。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呢，净分定啊都不会有未等智，或者倒过来讲，未等智没有这样的净分定，那都是针对定的染污，对定的功德的贪着爱着，或者喜乐那一些残智的那个爱着，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底下有稍稍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休息之后再来继续。